各位听众，我们今天是开始讲苏格拉底以前的最后一批哲学家。那么这一批哲学家的背景，也就是说苏格拉底那一段时间，希腊半岛还是爱琴海那一带并不是非常安静的时候，因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说奥林匹克的祭神大典，我们已经过了相当的一段日子。而他们的过了一段日子的意思，就是他们的这工商业社会，那么已经出现了取代了这农业社会。那么取代农业社会之后的工商业的竞争，直到他们又回到雅典开始的时候，不喜欢的奴隶制度跟这个殖民政策。那么奴隶制度，我们都知道它就是人跟人之间不平等。殖民政策呢，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在当时的城邦与城邦之间不平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不少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人生还是对宇宙相当的失望，因为他们对人生对宇宙失望，所以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说从希腊早期一些思想家开创的这个人生观，那么一个是了解这个世界，然后去控制这个世界，这个叫自然科学。那么另外一些呢，他了解这个世界，他不是去控制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他就欣赏这个世界，是跟这个世界的存在要共荣共存，是这一批叫艺术家。是希腊它的文化给我们人类还是给西方的世界，最主要的是这两个东西，一个自然科学，一个艺术。可是在苏格拉底的前面的一段期间，因为我们已经提到过，已经有相当多的哲学的派系，他们在对立，他们互相的矛盾，那么互相的辩论，好像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就是他们相互之间找不到一种共识。所以有一批思想家，他们开始怀疑人的知识究竟有没有什么用，人能不能够认识世界，认识世界能不能去把握住这个世界，还是说去欣赏这个世界。所以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怀疑，对人的生命的情调，就对艺术的情操也怀疑。那么这一派我们称它做诡辩学派，他们自己呢称自己做辩识派，还是说称自己是智者，这个 sophist sophistus 这个希腊字就是有智癖的人的意思，所以他们自称自己有智癖。那讲起来是什么样的智癖呢？所以一方面，他们觉得人跟世界的关系不能够好好的定立，所以只有人自己退润，退回自己的思想的层次，来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来去过自己的一种生活。那么这一种的，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出现了两个主要的派系。一派就是觉得人的思想是完完全全跟客观的世界莫不相干，不过人可以替这个世界还是替自己立法。所以这一派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是以这个 Protagoras 做代表。 Protagoras 他有一句很重要的名言，所以西方一直在引用呢，就是他们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所以以后用拉丁文表现的时候是 Homo Mensura Omnium， 这个 Homo Mensura 这一句话，就是人是尺度这一句话，很显然的就是毗达哥拉斯他对人的客观的知识起了怀疑，对人的认识能力起了怀疑，觉得人只好关起门来自己用自己的思想来去处理各样的事情。那这样的话，这一种主观的意识 那很清楚的是导引到真正的哲学的目录，因为哲学很关怀的首先是客观的事实，首先是事实本来这样，那我们就应该这样去了解它。就好像我们说，如果人家问你，你口袋有没有100块钱，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并不是说我们请大家来表决一下看你有还是没有，因为人家的意见是主观的，你口袋有没有这100块钱那是客观的。所以很多问题，尤其是关于有跟没有的问题，它一定要用客观的尺度来做衡量，不能够以人的尺度做衡量。 Protagoras 他觉得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好像要讲出一切的标准是由人去定，人才是万物的这个准则，而其他的客观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接受它。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这一个 Pythagoras 的一个方式，就是他的思想的这一个模态，就使到主观的哲学，使到主观的哲学变成一种唯心论的极端的发挥。所谓的唯心论极端的发挥，就是觉得思想就是一切，而思想的内容它跟它的内容有没有相符合的地方，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他怎么想。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就会形成后面我们说当这个政治家还是一些政客利用哲学思想来去发展他们思想的时候很好用，因为他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假的说成真的，那这样的话能够把弱的说成强的，那么可以弄假成真，我们说到最后的时候变成在政治社会里面只有强权没有公理。所以这一种学说我们称它做苏格拉底的前一段，算是思想的目录，算是人类文化对这个客观的世界失去了信心，这是第一个模式，就是 Protagoras。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叫 Gorgias， 这个 Gorgias 呢他跟 Protagoras 刚好相反，因为 Protagoras 他觉得人的思想人的主体可以肯定一切，人是万物的主人。那么 Gorgias 他倒是用别的一个方式，他觉得我们的思想因为不能够认识客观的世界，所以他就觉得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世界的表象的一些叙述，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所有的这一些表述事实上都没有意义。所以他用了三句在哲学上非常有名的这个否定的语句。他第一句说没有东西存在，没有东西存在。那么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手摸到的，还是说我们脑筋想到的，一切都是假的，没有真的东西，这所有东西都不存在。这是他的第一句话。他的第二句话是什么呢？第二句话就是说，如果有东西存在，我们一不能够认识它。所以第一句话是否定存在，第二句话是否定我们的知识，否定知识的可能性，对不对？如果有东西存在，我们也不能认识它。那么到了第三句话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一个事物，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它告诉别的人。所以这三句话，第一句是否定存在，第二句否定知识，第三句否定教育，因为否定我们的知识可以交流，所以如果能够认识也没有办法告诉别的人。那这三句话可以说对整个人类文化起了最大的怀疑，并且对整个人类的这个精神的运作彻底的去否定。从第一句的所有东西都不存在，那当然如果我们可以问，是究竟你这作为一个思想者 作为一个否定纯粹的一个人，你纯不纯粹？如果答案是不纯粹，那一切后面的一些话也没有意义。那么第二句话，如果纯粹我们不能够认识，那否定人类认知的能力。那么第三句话，如果认识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否定了整个教育的整个文化沉传的一种模式。事实上，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上，我们都知道前面的一些人有他的经验，有他做的学问，然后他可以透过教育来说教下一代。我们今天所有的成就，所有的知识的累积，都是靠前人的知识，他们透过语言，透过文字，透过他们的行为教导我们，我们才有今天的这个成果。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 Gorgias 所否定的就是他的三句的否定词，那么基本上跟这个事实应该是相当相反。可是我们要了解他们思想的背景，为什么他会否定这些东西，就是说不管是 Protagoras 还是 Gorgias， 他们对知识，对当时的哲学，对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失掉了信心，才会用这种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在讲这个诡辩学派，还是他们称自己辨识派的一个思想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因为前面我们开始讲希腊哲学，从第一讲到第七讲，都是讲客观的宇宙跟人生的问题。那么这个宇宙跟人生的问题，好像都是在人之外的一些问题，人站在自己的一个立场，那么把宇宙摊开来讨论，把人生摊开来讨论。那么剩下第八个，这第八讲讲到这个诡辩派，他们就回到自己的主体，所以可以说回到主体的一种方式，虽然他们的内容偏离了事实，偏离了哲学的正途，可是他们的方法，就是他们回到主体，问了问人的这个主体跟整个的世界有什么关系，他是不是能够透过我们认识的能力去认识他，是不是能够透过我们对自然科学的一种把握去把握物质世界，是不是能够透过我们心里面的艺术的情操，那么就欣赏这一个世界。所以诡辩学派虽然在内容上不能够给我们的哲学有什么大的帮忙，可是在形式上，就是回归主体，它直接就探讨人的思想跟存在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人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一直从思想到存在，从存在到思想，一直两边就游走，那么然后有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的以主体本身独立的一种能力来去看思想跟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的问题是问到人这一个主体在认知跟存在这两方面的地位是怎么样子的，是主体优位，客体是从属。所以诡辩学派把这个知识的问题，把这个主客弄成相当分明的一个方式。虽然在站在批评的立场说这一个诡辩学派他们是唯心论发挥的极端，因为他讲精神的优越，可是我们说他毕竟有一个思想的一个基础。当然我们比方说精神优越的这一种思想，我们在前面的一讲 Anaxagoras 里面已经提到，因为 Anaxagoras 很清楚地问，究竟 Democritus 的那一种唯物的思想说一切都是物质结构构成的，那么精神好像不重要，精神好像只是物质的一个产物。那么 Anaxagoras 提出的那两句 说不驯鹿的怎么变成鹿，不是头发的怎么变成头发，他回说是替唯心论的学说打了最深的一个基础。因为他打了很深的基础，然后问到不驯鹿变成鹿，不是头发变成头发，那么就好像把 Democritus 所代表的那个唯物的思想打下去了。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加个注，比如说19世纪黑格尔左派的思想家这个费尔巴赫，这个 Louis Feuerbach， 这 Feuerbach 他就提出人是什么，人吃什么他就是什么。So the mensch is was a east， 人吃什么就是什么。那他还是用物质的方式来去解析，用今天的学问的方式去讲，就是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化学变化，都是一个物理变化，人吃了物质的东西它还是一个物质。那么在这个诡辩学派的思想里面，我们从上面两个方式去探讨它，一个叙述 Protagoras 跟 Gorgias 两个人的思想，那么站在批判的立场说他们偏离了哲学的正道。那么另外一面呢，我们又特别提出，虽然他说内容上偏离了正道，可以说哲学的形式上有他的意义，因为他不是把欲求跟人生放在人外面摊到面前来去讨论，而是把哲学导引回到内心，从内心里面去看人的思想跟外面的存在究竟有什么一种关系。所以基本上讲，在贡献上，在哲学的贡献上，他们在对象就是问到人的认知的能力，那问到人的创造的能力，因为认知的能力是要描述这个对象，创造的能力呢可以改变对象，所以它可以点化这个语言，这个对象就好像一个艺术家，他不一定要站在高山上去看到那个形势然后就去画，而是他可以低着头在城里面的大街小巷走一圈，然后回到家里，那么用他的画笔把他的体验，把他对这个城里面的体验把它画出来，这样的话他的画才有一个意境，他画的是一个心境，他不是好像照相机一样的一个素描，那这样的话他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东西。他们的贡献除了对象之外还有方法，因为他们用闭起眼睛来想，不只是睁开眼睛来看，所以在批评的时候，我们是在好的方面，他们确立了认知主体的地位，并且想到了这一个用主体去思考的方法。在坏的方面，当然是主观太强，他用辩证可以去指鹿为马等等，所以后面才兴起了苏格拉底对他们的一个批判。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